在加拿大温哥华，有这样一群华人朋友，他们年过古稀，但依然经常活跃在温哥华地区的各大节日游行中。他们就是法轮功腰鼓队的队员们。下面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周日一大早，张女士就来到温哥华市中心。她希望在今年的圣派翠克游行中展现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
腰鼓队呢，这个鼓队也好，是我们中国呢千百年来那个文化啊，也是民间广泛流传的，最主要是在湘北那个地方。
这支腰鼓队是由法轮功学员在2004年自费组建，经常受邀参加当地社区活动。
有一次特别我记得，就是在一次那个阿布茨夫的那边有一次文化节的表演，那些人非常欢迎。
张先生2008年加入腰鼓队，虽然他近80岁的高龄，但他说参加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一方面是展现我们，这个功法的美好啊，同时呢也是把我们中国具有特色的这种文化形式啊，传授这个表现给新人看。这也是很有意义的。
作为法轮功腰鼓队的一名成员，朝鲜族的郑女士也有相同的想法。
可以那个参加那个主流社区的活动啊，特别是可以参加咱大部分地区各个城市啊，什么大型游行都能看到法轮功的身影哈、啊。我觉得这对这个讲真相啊，或者是让大家，尤其是华人哈、啊，受蒙蔽的这些华人呢、啊，了解真相还是确实有好处的哈、啊。所以我也就积极参加吧。
而王女士则在其中找到了年轻时的感觉。
我是那个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呢，是学校腰鼓队的队员嘛。那时候才10几岁，现在我都75岁了。你看，我打起来有点好像恢复到15岁那时候那个状态了。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身体也好了，练法轮功以后，这样越打越精神了。
游行在20万现场观众的期待下准时开始。对于腰鼓队的成员们来讲，只是拉开了夏天一系列活动的序幕。他们说，像这样的游行，每年都会参加10多个。新唐人记者加曼温哥华报道。
起源于爱尔兰的圣帕特里克节 （St. Patrick Day） 是一个富有宗教色彩的西方节日。星期日，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庆祝活动，展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
欢快的音乐，飘扬的彩旗，华盛顿宪法大道上充满节日的欢乐气氛。3月11号中午，第41届 St. Patrick's Day 游行正在这里举行。绿色的服装、美丽的三叶草以及悠扬的风笛声，让人们感受到浓郁的爱尔兰文化特色。
Parade. It's a celebration of Ireland and Irish people and Irish contribution to both Americ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在100多个游行队伍中，法轮功的腰鼓队是唯一代表东方文化的团体。整齐的腰鼓声一下就引起观众们的瞩目。
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所以我今天来这里向大家展示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到非常高兴。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四川省广元驻成都办事处的祝义芳修炼法轮功后，不仅去掉了满身的疾病，还变成了单位同事人人称赞的好人。他却因此被中共当局长期迫害和关押，遭受吊铐、注射药物等酷刑折磨。今年3月6日被迫害离世。
祝义芳被迫害死时，已骨瘦如柴，两脚腐烂。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祝义芳被四川省委副书记李崇禧定为重点转化对象。2006年4月25日，广元公安局警察在祝义芳的办公室绑架了他，劫持到广元市看守所。警察把他的手脚分别铐在铁床的四个角上灌食，他的喉管被插破。2006年10月，广元市望沧县法院庭审时，祝义芳已被迫害得奄奄一息，他要自我辩护，却被两个警察架出法庭。祝义芳被判刑7年，关押在成都女子监狱。她的婆婆在得知儿媳被无辜判刑后悲伤此事，她年幼的儿子也孤苦伶仃，无家可归。为强迫祝义芳放弃修炼，监狱警察对她长期隔离关押。祝义芳全身出现浮肿和腹水，后背也鼓出一个大包，被送到成都警官医院。 在医院里，他手脚被绑在床上，每天被注射不明针剂，臀部都被打烂了，还强行用不明药物给他输液。被迫害五个月后，医院几次通知病危，610人员到医院查看，估计必死无疑时，才同意祝一方的家属把他背回家。去年1月初，成都女子监狱得知他还活着时，企图把他劫持回监狱，祝一方被迫离家出走。今年3月6日，祝一方在流离失所中含冤离世，年仅49岁。新唐人记者邵红、纪晓峰综合报道。
本台曾报道过薄熙来和王立军在辽宁任职期间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而据明慧网资料，这两人先后到重庆后仍然残酷迫害法轮功，请看详细报道。
薄熙来和王立军到重庆任职后至今，重庆市已有18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41人被判刑，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多达211人，537人次被绑架、抄家和骚扰。重庆市和各区县设立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有16个，每个洗脑班都投资超过百万元。重庆沙坪区的秦大琼08年9月5日被迫害致死前，曾被绑架和毒打，关押在重庆西山坪劳教所。原重庆江津区税务退休干部江西清也是被关进这间劳教所后离奇死亡的。2009年1月28日，老人的子女接到死亡通知，赶到殡仪馆时，老人在冰柜里已存放了7个多小时，他们发现老人的身体还是热的，但警方不顾家人的请求，强行将老人火化。随后，江西清的家人提出控告，当地律师无人敢接这个案子，而从北京赶到重庆接受代理的律师竟遭到当地警察的殴打，江西清的女儿也被劳教。在重庆，国宝警察不仅逼迫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看诽谤法轮功的录像，还使用酷刑强迫他们放弃信仰，甚至还在饭菜中投入不明药物，导致部分学员精神失常。江北区长安厂冶金科退休女工程师王柳珍已年过七旬，仍被劳教两次，被迫害至双目失明。合川区的法轮功学员徐珍去年9月26日被劫持到重庆女子劳教所，不到一个月就被迫害致死。目前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多个国家提出了50多个诉讼案，起诉以江泽民为首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其中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等被西班牙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新唐人记者邵红、李欣欣综合报道。
那姜维平大家知道是当时文汇报的香港文汇报的驻大连的首席记者，那他跟薄熙来的关系呢曾经非常深，那后来呢薄熙来因为知道他知道底细太多，特别姜维平写了几篇文章之后呢，把他以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罪呢给他弄到监狱里啊，一开始判刑八年，后来连判刑的人都不忍心，结果改判六年。那他现在来到海外，侨居在加拿大。在09年他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呢，他首先写了一篇文章，就把他所知道薄熙来如何镇压法轮功和为什么镇压法轮功呢跟大家有一个说法，因为他当时就在现场。文章的题目是这么讲的，薄熙来为什么严厉打击法轮功。那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薄熙来和姜维平一起的一张照片，大家就可以看到当时姜维平是跟薄熙来很近。文章写得很长，前面大多都是具体的当时对法轮功的迫害了。文章讲说薄熙来与法轮功为敌原因何在呢？他讲说记得在1999年在一次闲聊当中曾经问过薄熙来最信任的司机，大连市政府机关小车班的班长姓王。那当时姜维平的问题是这么讲的，为什么他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却残酷迫害镇压法轮功，甚至呢姜维平还举出了一些具体的例子，他说有很多人呢具体的官员呢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所以他们在执行的时候呢都变相的去保护法轮功学，但为什么薄熙来却这么狠。那这位司机薄熙来的司机是这么说的，胡锦涛是邓小平隔代选中的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而薄熙来非常希望让江泽民能够看中，也隔代来认定， 所以江泽民曾经对薄熙来讲过，说当初在89年的时候，胡锦涛在西藏的时候曾经镇压过藏民，正是因为那样的做法才获得邓小平的认可。那我觉得这是他的说法了，这是值得画问号了。那紧接着这样的话传给薄熙来之后，薄熙来就明白是啥意思。所以大家看到一点，在大连是薄熙来第一个竖起跟曾经的毛泽东一样的江泽民的像，同时间他是非常卖力的镇压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包括他后来成为辽宁省的书记、辽宁省的省长，以至于到了重庆，他一直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迎合江泽民。所以呢，我一直有个讲法，作为独裁的体制之下，薄熙来从一个人的角度上来讲，他同样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因为他那么聪明、那么能干，但是心眼子在这个体制之下被整得这么坏，这就是原因。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仕途，他什么都能做，打他爹、骂他爹、迫害别人，到今天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利用你，而不是真心为你服务。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